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少年人就说了，我偶然到基利坡山，看见扫罗伏在自己枪上，有战车马兵紧紧追他。他回头看见我，就呼叫我，我说我在这里。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我准知他扑倒不能活，就去将他杀死，把他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来。好，这个他偶然到这里去哈，是不是偶然去？我们也不确定，有可能是偶然去。所谓偶然去，就是我不是在那里打仗，我既不是以色列这边的人，也不是腓力斯那边人，我是什么呢？说偶然也不太对，是什么？我是秃鹰。各位，你知道秃鹰是干嘛？打完仗吃尸体的。我是跑到战场，因为战场打了几天已经差不多了，当然还有一点危险，可是在战场上哈，我们今天倒也很难想象，在以前战场上你可以获利的，包括你得到敌人的刀啊、剑啊，这些东西都是很宝贵的东西。那你要知道，整个以色列人在扫罗的时代，那时候是那个以色列文明还没有那么好，枪只有扫罗和他儿子有刀，其他的战士大概都是用机旋来作战的。后来慢慢有一些武器了，或者用木头的，或者用铜的哈。你要能得到这些兵器，也是可以发笔财的。然后甚至衣服哈，那么也是可以剥下来的。你要知道，以前都比较贫穷的时候，这些都是一些战利品。我看那个 Grant Green 写的书啊，我忘记那个书名叫什么，就是在海地的情形。哎呦，人一死，你知道，在那穷的地方，人一死，那些帮忙收尸的人，第一个就是挖死人的牙齿，看看有没有金牙齿。各位，那都是一笔财富。所以可能这个少年是到战场看看尸体身上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牟利的。那他的故事呢，其实是谎言，从这里也看到是谎言啊。偶然到这里，他看到扫罗伏在自己的枪上，然后有战车马兵紧紧追着他，也就是扫罗现在好像那个什么，好像那个木马屠城记里面那个 Troy 英雄那个Hector 哈，他被 Achilles 追杀的样子，他受伤了，然后有个人在那里一直追杀他，骑着马追杀他，一个人跑，一个人追，一个人骑马，或者另外，反正总是两个人都速度很快。这种情形下，这个亚玛利少年人在哪里啊？就他不可能在跟他讲话嘛，跟扫罗好像这里讲话，扫罗在逃命，后面有人追杀，这个亚玛利人跟扫罗讲话，他不要命啊。所以他编的故事实在是有够离谱了，哎呀，有人在追杀他，然后他看到我就在跟我讲话。除非他的意思又删掉了很多，就是有人追杀他，对，最后看到我，他就跑到我这边来了。追杀的人，在混乱中没有看到他啊，跑到我这边来了，然后他就呼叫我，我说我在这里。这也有点奇怪，他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吗？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吗？就是这个讲法，我觉得是实在是不太，实在是有点骗人的。他问他说：“你是什么人？”这个倒是像，你是谁？亚玛利人，那显然不是腓力斯人，那就请他把他杀掉。然后呢，他要带他把他头上的冠冕和臂上镯子拿到我主这里来。你知道拿来干什么？整个跑来干什么？就是来邀功的。当项羽在江边被杀掉了以后，被刘邦的将军杀掉以后，好像我忘记了，拿到一条腿都可以封侯，理由是我刚刚讲过的。 像刘邦要确定他死掉了，拿到他的头的那不知道有多大赏了。所以那个史记里面故事好像是为了争那个尸体，刘邦那些将军都互相砍杀了一阵，因为那个实在是你拿到一个小小的东西，那就是比中了一个乐透还要一辈子吃不尽了。那个时候恐怕也是这样，你能把前王的尸体拿到就已经有赏了，能杀掉赏更多了。他觉得大家都知道这个扫罗的敌人就是大卫嘛，那么大卫可以因此继承王位的，大卫如果知道扫罗死了，大卫会很爽，所以他觉得他是一个大发的人了。好，可是这段记载呢跟撒母耳记上30章不大一样，我们就看往前31章不一样哈。31章的第二节哈，是写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的儿子们，于是他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然后呢射伤了弓箭手，然后呢第四节是吩咐拿他兵器的人来把他杀掉，可是拿兵器的人惧怕不肯刺他。这个说是惧怕不肯刺他，那大概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国王嘛，不应该杀国王，不肯杀他。我自己觉得如果是拿兵器的就是一个最信赖，这就贴身保镖了，保镖里的保镖，我想可能就是甚难过吧，他应该很忠心才能做最贴身的保镖嘛，可能是难过不肯杀，那惧怕不肯杀理由可能是不要杀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一定有难过成分。那么扫罗就自杀了，然后拿兵器人也死了。看起来哈，我自己猜这一幕是约拿丹和他的兄弟保护父亲而死，所以是儿子们先死掉了，然后扫罗是被那个弓箭手射伤了。你这一射伤就跟亚哈一样被射伤了呢，可能赶快就是从射伤啊，3节到4节中间可能有一段没有记载的，要简化就没有记载，可能就把他弓箭手或者他拿兵器人就把他带到比较安全一点的地方，总之没有被非利士人找到，要不然他恐怕真的会被分尸了。在可能比较战场上比较隐秘的地方，扫罗就求拿刀的人把他杀掉，那他不肯杀，扫罗就自杀了，然后拿兵器人也自杀了。那是后来哈，到第8节，到了第二天，非利士人呢就来战场找啊，同样跟我刚刚讲到刘邦项羽的事情一样，你一定要找到这个敌人的头子死掉了没有，这是最重要的。结果居然就找到了，然后就把他的头砍下来，剥了他的军装，然后就带回去当战利品。这两段经文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扫罗自杀而死，一个是被这个亚玛利人在伤重的时候刺死。那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呢？我们看应该是，当然是撒母耳记上是对的。撒母耳记下第一章，这亚玛利人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这样把那 scenario， 把那个场景呢，把它分析一下，大概是这样。我想是，就是我说战场上很多秃鹰，就去趁火打劫的，这个在历史上很多战争一完哈，真的就有人去发战争财，就他可能觉得他狗屎运很好，各位。扫罗的尸体是一定悬赏千万的，大家都在找。他去的时候也不是战争完的时候，因为各位这种赌徒啊，这种不要命的人，你要能够找到，你就要早点去嘛，晚了都被人家找到了嘛。但你太早去，可能战争还在进行，所以你要在战争差不多过去，没有完全过去的时候去。那还是有危险，但是你可能比别人有机会先找到扫罗的尸体。这个人大概就这样去了，他够聪明了，他去了，然后居然就被他看到扫罗了。他一定是看到扫罗已经死了，这一定是在扫罗自杀后很短的时间，要不然我一再的说扫罗的尸体是很多人正在找的，可能以色列人在找要保护他，那么非利士人在找要确定他死了。我们明成祖在杀他兄弟的时候， 杀了兄弟以后，为了要找是不是燕王还是哪一个王，不是燕王，就他的一个兄弟，听说那个兄弟逃到南阳了，就派郑和下西洋，对不对？花那么多钱就是确定我那个兄弟一定死了，要不然我的皇帝位置坐不稳的，这是利益啊，居然被他看到了。所以赶快，我自己在想哈，他就把他的冠冕、手上镯子，这都是信物啊，带来。恐怕还有一个，他就在来的路上把衣服撕裂了，头上撒了灰，就是不要把他这个胡狼或者是秃鹰的身份暴露出来，要暴露出来他是一个，就是忠于大卫、忠于以色列人身份跑过来了。我把他这些带过来，拿到我主这里来，然后就希望得赏了。他希望得赏，没有想到，他以为他一切的好运到，一点不是好运到。如果这个青年人、少年人看到扫罗的尸体，他是善待这个尸体，像基列亚比人后来一样，大卫会赏他的。如果他是就算是没有做别的事，他愿意把这个尸体搬到大卫这里来，大卫也会赏他的。上帝给他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看到扫罗的尸体了。纵然就是他不应该有个贪念，他想他要邀功，不仅是找到了扫罗的尸体，他要让大卫知道是他把扫罗杀死的，那就功再加一等，功再加一等，他就编了一个谎言，结果让自己的头就没有了。贪婪，他在报这个消息以后，也许以为马上有大赏，没有想到没有大赏。后来还有这样的事情，后来有人把扫罗的儿子的死带到大卫那里，也被杀掉了。各位，拍马屁真要拍对哦。当然不要拍马屁，不要为自己的私利去想要做任何的事情，那都是不好的。好，这个大卫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哀哭嚎进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名以色列的家倒在刀下。大卫问报信的少年说，你是哪里来，哪里的人？他说，我是亚玛利客人的儿子。大卫说，你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惧怕呢？大卫叫了一个少年来说，你去杀他吧。大卫对他说，你流人血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少年人就把他杀了。我自己想哈，这个次序来讲哈，十三节以后的记载应该在十一节的前面，就是当这个人讲完话了以后，大卫就说，你把扫罗杀了，你应该死。但是为了要强调，作者要强调大卫的心态，就先记载大卫知道扫罗死了以后的反应，难过，一直哭到晚上。就我的意思说，我相信不是哭到晚上才把这个人叫来说你该死，要不然那个人在旁边真是一个下午都很累了，恐怕也逃掉了哈。各位对不起啊，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尤其在看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或者看大卫生平任何生平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有一些你们觉得可能不太好的解释。什么叫不太好？就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常常都非常单纯，就这世界上就好人坏人，大卫是好人，扫罗是坏人，或者是摩西是好人，谁是坏人？然后好人就什么都好，坏人就什么都坏。我这不合圣经的，我们都是罪人，再坏的人也有好的时候，再好的人也有坏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天性的，有的时候是圣灵的感动。我自己觉得大卫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包括他，有些你们会同意他很好色，这你们会同意，他也非常的残忍，这个你们大概不太同意，但是是真的。他可以在战争当中为了保护自己把他的爱将乌利亚杀掉， 你可以看他多残忍。他在对拿巴的时候也是，人家不给他东西，不给他也不是什么错，因为他不要给就不给嘛。我们用那个葡萄园的比喻，这是他的羊，他不要给就不给，你要保护是你自己做的事，我又没有跟先立约。拿巴不给大卫任何东西，只是他笨，只是他没有不知感恩。你要说他犯错还犯罪还说不上。大卫一听到拿巴不给他东西，他就对他的600跟随人带上刀，然后后来跟亚比该讲说，如果你没有来阻止我，拿巴家的男人没有一个会剩下来，他很残忍的。大卫呢，头脑也很好，头脑好的一个意思就是他也非常狡猾。哦，他跟刘备跟曹操跟刘邦都很像，很会演戏。这一点我真的要请各位原谅，因为你们大家觉得大卫都是怎么好怎么好。那我在这里不是故意侮辱他，我是说啊，在政治上面有的时候需要会演戏。我们的周恩来先生也是很会演戏的，会哭会笑，哎呀，会要骗人。在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大卫可以哭一个下午，最少是哭一个下午。有没有感情的成分？有，对扫罗也好，对耶拿单也好。有没有演给人看的成分？有，他非演给便雅悯人看不可。一直到大卫的晚年，就是他宝座已经坐得很稳了，还是不太稳，就是扫罗那个支派，便雅悯的支派对他有一点不安。你说我们老总统这个用人越亲的人非是浙江人不可，甚至那贴身保镖那必须是奉化人，一定要非常亲的人他才信得过。大卫有几件事情啊，当扫罗死的时候，后来扫罗的元帅亚尼尔死的时候，大卫都会哭。当他的儿子死的时候，那个约押劝他你不可以哭，你要笑，他也就笑，那都是政治考量。因为你要抓住民心，你感情觉得你的这个亚沙龙死了你很难过要哭，但是这是敌人呐，以色列把敌人消灭你要笑啊，要不然以色列以后不听你的啊。大卫就笑。那当敌人死的时候，大卫可能要想笑，但他知道不能笑，如果一笑，敌人的那些朋友呢就会对他不效忠了，所以他得哭。我认为这里大卫哭的成分呢有做给人看的啊，这个并不妨碍任何，这个是上圣经的，是上帝的话，反而我觉得更肯定上帝的话里把人性的每一面都写出来哈。好，他哭是因为扫罗死了，这是王他要表示悲哀，也因为他的儿子约拿单死了，是朋友，所以他难过。还有呢，耶和华以色列家倒在刀下，也为百姓哭。如果是第三点这个哭，那也有一点，对不起啊，也有一点在拉选票啊。你们死了，我很难过啊。那意思就是说，我做你们的王，你们就不会死这么多了，选我吧。我认为有这个成分哈，如果你们觉得我太不敬虔，那就请原谅了。我觉得这跟敬虔无关啊，这跟人性有关哈。好，这个人死掉了，这个报假信息的，以为可以得赏的，反而死掉了。我们当然是可以在这里有很多学习哈。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